弟兄姐妹主日平安。让我先找两个工具。从这样的一个人生经验说起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了，就是说对于某一个人，其实我们呢就并不讨厌他，甚至呢可能在某些方面还是有点欣赏他的。但是呢就是有那么一件两件事情，或者有那么一个两个点，一直都梗在我们心里面，然后让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去完全的接纳这个人，或者完全的去喜欢这个人。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了。有一个香港艺人呢，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的，就是说他早年的每一部电影我至少都看过两遍，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很多男生都是武侠迷嘛，所以我们都非常的钦佩那些身手很好的人。可是呢后来我知道他在私生活上面常常犯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经常会犯一些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OK， 我对这句话表示强烈抗议啊！而且听说呢，就是他对他的那些非婚生子女呢，也不太愿意去尽到一个父亲应该要尽的责任，以至于这些孩子的成长的历程都比较的艰辛。那你说我老套也好，你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也好，总之呢在听到这些事情以后，我对这个人的印象就开始节节下滑。那我知道贵圈很乱，对吧？我也知道什么样有一些错误确实是有些男生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很容易犯的，但是作为一个男人，特别是作为一个他总是以大丈夫真男人来作为人设的一个明星，你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你自己要负责，这种是应该的吧。所以到现在来说他的电影我仍然是喜欢的了，可是再去看他的电影的时候呢，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是搁在那里的，让我没有办法完全的投入进去，去 enjoy 他的那些想逗我笑的场景。我把这种可能梗在我们心里面的，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完全的全心的接受一个对象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的这个东西呢，称之为心里面的刺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两只刺猬，或者在澳洲可能要说两只针燕，他们想挤在一起贴在一起取暖的话，他们应该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对吗？因为什么？有刺横在他们中间嘛。我们心里的刺它其实可能会造成类似的效果的，它会让我们在心里面去没有办法完全的靠近另一个对象，比如说它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全心的信任一个人或者喜欢一个人。那么问题来了，作为基督徒，我们对于上帝我们心里有没有刺？对于上帝所说的所做的，我们心里会不会有时也会有一点点的不理解，一点点的不接受？就比如说在我们刚刚读过的这段罗马书当中，或者大家有跟着团契查完整个罗马书第九章的话，请问你对上帝的印象如何？请问你能完全的接受吗？还是其实你的心里面是有一点点想法或者是意见的？请放心哈，我们这里不是什么大会堂，对不对？我们不需要人格分裂的去讲一些政治正确的话，对吗？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完全应该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的。所以大家要不要很坦白的分享一下你在读完罗马书第九章以后的感受啊？在读了罗马书第九章以后，你对这一章所描述的这位上帝印象如何？有什么感觉？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看来大家还是有点害羞，是不是？好吧，是，谢谢。让我从讲几个我从各个渠道当中收集过来的大家的印象或者是感受，看看有没有合您心意的吧。第一个是在读完了九章的六到十三节以后，我们会不会觉得上帝是朝令夕改的，或者说他讲话是有点前后不一的？因为根据我们的印象是什么，在旧约圣经当中，上帝所说的拣选确实是拣选以色列全家嘛，对吗？或者最低限度在讲到对以色列的拣选的时候，上帝并没有说过他只拣选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 比如我们看到《生命记》的这两节经文，四章三十七节说：“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这个后裔是谁啊？所有以色列人嘛，对吧？七章七节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只因耶和华爱你们。”这个你们是指谁啊？应该也是指全体以色列人嘛，对吧？请问在罗马书第九章之前，我们在哪里听说过上帝会在同一个家庭当中他只拣选其中的一部分人？不要说当时的犹太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读到罗马书九章的六到十三节的时候，我们很坦白的说，我们是不是也有一点惊讶的？难道上帝不是改变了主意吗？他之前拣选了全部的以色列人，后来看到以色列人不听话，然后他就决定说我要拣选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当中那些听话的。第二，我们会不会觉得上帝是有一点点霸道总裁独断专行的意思？除了九章十五节所引用的那句生命记，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九章二十一节又说什么？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段泥里面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总之就是上帝说了算嘛，对不对？而且唯独只有上帝说了算嘛。那看起来在拣选这件关乎我们得救与否的大事上面，我们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发言权，对吗？我们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乖乖地接受这一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命运。第三，我们是不是还有可能觉得上帝好像有点喜欢搞暗箱操作？因为在罗马书第九章当中，我们只看到经文说上帝拣选人，他是不看人的血统和行为的。但是罗马书第九章有没有讲上帝拣选人他是按照什么标准啊？一个香港学者在他所写的救恩论的那本专著章当中，他就说什么？他说救恩的标准好像是隐藏的。那情况看起来好像也确实是这样的，虽然经文没有明说，但是当经文一再地强调上帝完全的决定权的时候，是不是他也在暗示我们说，在拣选这件关乎我们得救与否、关乎我们生死的大事上面，我们甚至连知情权都没有，我们甚至不配去问上帝说，请问你到底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拣选的？承认上帝的主权，是不是就连带要接受拣选的标准是一个奥秘？要是在读了罗马书第九章以后，我们的心里面确实飘过上述的这些想法的话，那么这些想法可能就是我们心里面的刺，这些刺它就会成为我们与上帝的亲密关系之间的拦阻，它会横在我们跟上帝之间的。所以呢，要是我们的心里面有上述的这些刺的话，我们就一定要把它拔掉。因此我们就必须要完全的信任上帝，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全心全意的去爱我们的上帝嘛。也就是说，面对上帝的话，我们的心里面是不能有这些小刺的。 OK， 这就像我们如果想要睁开眼睛看清楚一些东西的话，你的眼睛里不能有沙子嘛。如果你真的准备迈开腿走很长的路的话，你的鞋子里面也不应该有石头嘛，对吗？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早上我站在这里的目的。我想呢，给大家拔掉一些可能在大家心里面会有的刺。那这张照片不是我乱找的，它真的是在拔新刺。OK， 这个大概是几年前在上海中山医院做的一个微创手术的照片。当时有一个十五岁的小女孩，她朝自己的胸口扎了三根绣花针。然后其中有一根针直接穿透了 心脏的肌肉，刺进了心室当中，所以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中山医院的医生大概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把这三根绣花针给拔出来的。所以 这是一个很切题的照片，拔心刺。 OK，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拔刺行动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那请允许我拿出今天的这个道具大家认识这是什么吗？一片叶子，对吧？它不是一片树叶它应该是一片 ivy 的叶子这是我刚刚从外面树上拔下来的。大家看我这个动作，猜一个成语。 很好，成语学得很不错。就是啊，一叶闭目或者是一叶障目，这个成语本来应该是一叶闭目的，但是后来有一位中国的伟人，他把它写成了一叶障目，然后全中国人民就跟着一叶障目起来了。那这个一叶闭目它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可以看下一页 PPT 了。它是出自于战国时代的一本叫做何冠子的书，他说一叶闭目不见泰山，两耳塞豆不闻雷霆啊。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眼睛呢，要是被一片叶子挡住了怎么样，我们就看不见泰山。那这个泰山不一定是指中国山东的那个泰山啊，因为古文当中的泰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大的意思。 OK， 所以就是说你被一片叶子挡住了眼睛呢，你就看不见眼前的那座大山了。然后两耳塞豆不闻雷霆呢，那就是说耳朵里塞了豆子，你就听不见打雷的声音了啊。那我不知道古人塞的是哪一种豆子，隔音效果有那么好了，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怎么样，这就好像那个你塞了两个蓝牙耳机的那种效果差不多。自从Nelly 买了蓝牙耳机之后，我就经常发现它是不闻雷霆的。那作为一个当代的读者，当我们今天再读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其实很容易会发生这种一叶障目的故障、啊、我们就会被一片树叶挡住了我们的视线，以至于看不到眼前的大山。这片树叶的名字叫什么呢？再下一页吧，它就叫拣选。我们常常会觉得什么？我们常常会觉得罗马书第九章它是在讲上帝的拣选，然后把它的每一段都跟拣选这个概念联系起来加以理解，以至于我们反而可能没有办法看清楚罗马书第九章它到底在讲什么，以至于我们会得出一些我刚刚提到的对上帝的奇怪的感受。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越是熟悉罗马书，越是懂一点点神学，我们越是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故障啊。所以要拔掉罗马书第九章种在大家心里的这个刺的话，关键的一步怎么样？就是要拿开这片树叶啊，要看清楚罗马书第九章它到底在讲什么。让我先澄清一下，我这里所说的拣选是一个后代的神学家他们提炼整理出来的概念，并不是保罗自己他在经文当中所用到的这个字眼。这两者是相关的，但是这两者是不相等的。就好像我们之前讲到的时候也讲过，称义这个词后世的神学家所用的意思跟保罗在他的经文当中所用的意思是相关的，但是不完全相等的。所以当我们今天在看到保罗在写拣选这个字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啊，不要想当然的把我们平时理解的那个概念就填进去了。我们所熟悉的是什么？作为一个神学概念的拣选，他在讲什么意思呢？他通常就是在讲上帝从一开始，不管你是认为这是在他创造世界之前，还是说在我们出生之前，他就已经决定了要拯救那些得救的人。甚至更夸张一点，有人还会说什么，还有下半句吗？就是上帝从一开始也决定了有哪些人是不得救的。我不认为罗马书第九章真的讲过这后半句啊，但是罗马书第九章确实讲过前半句，对不对？上帝确实是在以撒和雅各出生之前就已经决定了要那个继承他和亚伯拉罕的约定的，先是以撒然后是雅各。我不是说拣选这个神学概念有什么问题，或者我们要除掉这个概念啊。我的问题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当中他所关心的，他所谈论的那个核心真的是拣选这件事情吗？那既然我这么问的话想必聪明如大家的话，你们已经猜到我们今天要提供的答案是什么。 No， 罗马书第九章的核心不是拣选的概念啊。不瞒大家说，当我在讲出刚刚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里正在瑟瑟发抖。为什么？因为罗马书第九章是在讲拣选，这是一个早就已经深入人心的无比强大的观念嘛。那别的不说了，大家翻翻自己的圣经吧。如果你手上有印刷版的圣经的话，你会看到很多版本的圣经给这个九章的经文加的小标题都是什么？ 跟拣选或多或少有关系的。我自己用的是一个中英对照本的圣经，是和合本和ESV， 就是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那和合本给九章的一到十八节的小标题是什么？神拣选以色列人。然后 ESV 给九章的一到二十九节的小标题是什么？上帝主权的选择，或者其实就是表达拣选的意思嘛。所以这两个版本都把拣选这个字定成是九章这些经文的主题关键字。那没错的，我们要承认，就是说罗马书第九章它确实有讲到上帝的拣选，特别是九章十一节，对吧？就是大家读和合本的话，看到奇怪的括弧里括进去的那句话，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写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但是这是不是就等于是说拣选这个概念，就是说上帝从一开始就决定了那哪些人要得救这个事情，就一定是罗马书第九章全章的中心，或者是那个关键字呢？我们要知道圣经的小标题都是什么，圣经在成型几百上千年以后的那些编辑者再加上去的东西，所以那些小标题本身也是什么，也是后来的读者对于经文的理解，它并不是圣经的作者本身对于这段经文的意思。所以我们要知道，很多时候这些小标题确实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那个经文的中心思想，但有的时候我们也真的要留意，不要被这些小标题就限制了我们理解经文的眼光。那么如果从圣经本身出发，而不是从某种既定的神学观念出发，不是从这些小标题出发的话，我们会看到什么？其实罗马书第九章的重点，它仍然在讲一件之前一直在讲的事情，那个就是人如何才能够进入上帝的救恩，这是跟前面八章一脉相承的，对不对？我们看到前面八章罗马书它的那个重点，那个核心概念是什么？大家查经查到现在，或者就算你没有查经，你多少也应该知道吧，就是因信称义嘛，就是这个重点中的重点就是这四个字嘛。保罗要强调的是什么？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所有的人都必须信耶稣才能被称义，并且所有人也只有通过这个方法才能被称义的。然后犹太人的那个祖传技能就是行律法，它是行不通的。这个就是保罗一直的对人如何才能进入救恩这个问题的回答。那如果大家同意，这就是整卷罗马书当中至少到现在为止最最最最核心的观点的话，那也就是说什么？罗马书的每一个部分很有可能都是和这个中心的观点是有联系的，包括罗马书的第九章。那么罗马书第九章和因信称义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它是怎么联系起来的呢？其实它的联系就在于什么？当犹太人听到保罗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反弹，他们一定会提出他们的质疑。因为很简单，我想弟兄姐妹都知道的，他们一直一直的都相信上帝使人进入他的救恩的方法就是要遵行律法嘛，或者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要成为以色列人，也就是要遵行律法的意思，对吧？我们要留意啊，这个观念严格来说它并不是中国大陆人民熟悉的那个唯血统论。大家有没有知道什么叫唯血统论啊？就是在毛泽东的时代有一句话叫什么？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 OK， 就是说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他是可以通过血统遗传的。 OK， 那我们要明白以色列人所持守的，他并不是这样的一种倒退到原始社会的出生论或者血统论啊，并不是啊。他们所强调血统只是因为他们相信什么？他们相信这个血统跟律法跟行律法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律法是可以使人得永生的。所以我们可以有点 胆大的这样说，假设有一个人，以色列人，血统纯正，但是他不行割礼，不守律法的话，那么你问以色列人，这个人会不会得救恩？以色列人会怎么回答你啊？他们会说不会的，因为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血统，而在于行律法。这就是为什么在罗马书当中，保罗一直在用行律法，而不是用凭血统来代指犹太人的那个得救观念的原因啊。但我们可以想，当这些以色列人听到保罗跟他们说，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可行的救恩之道是因信称义的时候，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他们想问说什么？那我们之前用的那个方法呢？这个方法难道不也是上帝以前吩咐我们要用的方法吗？如果你现在告诉我说行律法、守律法的这个方法现在已经此路不通了的话，那你是不是就是在说上帝过去说过的话已经失效了呢？就算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明白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对不对？所以保罗他是一定要回答这个指控或者这个问题的。其实罗马书第九章就是被这样的一个质疑所引出来的。当然具体来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包括了三轮的提问和回答啊，那就是下面这三个方块，九章的六到十三节、十四到十八节，还有十九到二十九节。那我们今天不会具体的进入到这些细节当中去，我们只需要明白什么，后面的两轮问题其实都是在追加在前一轮的问题上的。所以你可以明白整个的罗马书第九章它是一个层层递进的一个问答训练， OK。 但问题是不管这些人追问到哪里去，保罗跑到哪里去，我们都不要忘记了所有这些问答的源头，他们那个扎根所在的最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仍然是人如何可以进入救恩的问题啊，而不是上帝拣选的问题。这是两个相关的问题，因为必须要承认在救恩历史当中，那没有上帝的拣选就没有之后的一切，但是他们真的不是同一个问题。 OK， 大家到现在为止还好吗？那接下去我们会具体的看几处经文啊。那如果大家已经觉得现在有点脑缺氧的话呢，你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 OK， 用你的方式休息一下。过一会儿我会提供闹铃服务叫你们回来的，好吗？我们明确这个大前提，大前提是罗马书第九章仍然在谈论人如何进入救恩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拿掉了罗马书第九章仍然是在讲拣选这片树叶以后，我们就会在罗马书第九章当中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内容。第一是什么？我们可能就会看到在九章的六到十三节这一轮的问答当中，保罗提到拣选，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要讲拣选啊。我已经看见有人在打哈欠了，这个是一个正确的回应啊，就是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就是我要讲这些呢，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真的就是说大家可以用自己习惯的方式去处理接下去的这一段时间啊。保罗他讲到拣选，但是他的目的不是要讲拣选，而是要通过以色列人当中他的那个先祖以撒和雅各被拣选的故事来说明，神使人进入救恩，他从来都不是看人的血统或者是行为的。换言之，保罗讲以撒和雅各两位先祖被拣选的故事，重点并不是要强调在一家人当中上帝会拣选某些人，从而告诉以色列人说在你们当中也只有一部分人是被拣选的，这个不是保罗的重点。保罗的重点是要用这两个故事来证明因信称义的教导是对的。上帝在决定谁能够进入他的救恩的时候，从来不看人的血统和行为，在先祖蒙拣选的故事当中是这样，在今天我们因信称义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这样的，神的这个原则从来就没有变过。就是我们可以想，事实上 保罗应该不会去对以色列人讲说，你们当中只有一部分人是被拣选的。因为我们如果往下读的话，在罗马书第十一章我们就会看到什么，保罗表达一个强烈的信念，他相信神没有弃绝他的百姓，上帝说过的话一个字一个钉的，他既然说过他拣选以色列家，那么以色列家就是全家都要得救了。保罗当然知道在现在只有一部分以色列人是因信称义的，但这并不等于他认为到了最后以色列家当中也只有一部分人才能得救。上帝拣选以撒和雅各和上帝拣选以色列全家，这两者矛盾吗？它本来就不矛盾。因为怎么样，以色列全家就是谁啊，雅各家的后裔嘛。所以怎么样，拣选雅各就是拣选以色列家呀。所以保罗怎么可能是要用上帝拣选雅各的故事来告诉以色列人说神只拣选了你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要是保罗知道有人是这么理解他引用的这个例子的话，你觉得他会怎么回应你？我觉得他可能会毫不客气地问你说，你是不是傻？然后是第二轮的问题啊，第二轮的问答在九章的十四到十八节。这段经文的中心句是什么？当然是保罗引用的那个生命记三十三章的十九节，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了。那在九章十八节他还用换了一个方式又重新讲了一遍嘛，所以这句话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当我们去读这句话的时候，问题是这个里面所说的怜悯和恩待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指上帝的拣选吗？要是我们现在相信罗马书第九章根源性的问题仍然是人如何可以进入救恩的话，那么恐怕这两个词就不是在讲拣选，而是在讲什么？因信称义啊。保罗引用生命记三十三章的十九节，恐怕并不是要说上帝有100%的主权可以决定他拣选谁不拣选谁，而是在说什么？上帝有100%的主权可以决定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义。如果他决定了人只要信耶稣就可以被称义的话，那么得救之道就是因信称义。这就是神的怜悯和恩待，不是吗？上帝决定了我们不需要去承担罪的后果，而是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来承担后果。还有什么是比这个更大的怜悯？上帝决定了我们这些全然败坏的人，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就可以被称义，被他算为好人。还有什么是比这个更大的恩待呢？其实我们如果换位到犹太人的角度的话，我们就更加能够明白这一点了。你想，对犹太人来说，上帝有权决定他拣选谁，这是需要保罗去说服他们的吗？不需要吗？对不对？犹太人肯定是举双手双脚赞成这一点的呀，只不过他们认为怎么样，上帝拣选的唯独是他们而已，对吗？那所以对他们来说，真正难以接受的，让他们反复纠结的那个概念是什么呢？是因信称义啊。他们是纠结在称义这件事情上面，上帝怎么可以不看人的行为呢？因为千百年以来他们所相信的那个观念就是什么？人要守律法才算是义人嘛。也就是说，义人的头衔 kind of 是上帝给他们的奖励，只有那些守律法守得好的人才能得到上帝的这个肯定，说哎，你是个义人，对不对？那按照这个标准来说，如果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来历，不管他做了什么，只要他信耶稣，他就可以被称义。我是说在犹太人看来，这肯定是不公平的事情，对吗？而保罗要告诉犹太人的是什么？对不起，这是你们的标准，这个不是上帝的标准。只有上帝才有权决定 他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决定人可以称义。标准不同的话，那个公平的体现就会不同的。上帝现在决定的称义的标准就是因信称义，在这个标准之下，神是绝对公平的。为什么？因为他必然会按照同样的标准来对待每一个人，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人人都可以因信称义。这个就是公平，不是吗？再来，我们看我们刚才没读的九章的21-23节里面讲到的四种器皿的那个比喻啊，贵重的、卑贱的、可怒预备遭毁灭的，还有蒙怜悯预备得荣耀的器皿。如果我们觉得罗马书第九章是在讲拣选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会认为这些器皿的比喻是在进一步说明九章的十一节，在我们还没有被生下来的时候，上帝就已经拣选了一些人做贵重的预备得荣耀的器皿，而另一些人呢，不管是出于上帝主动的安排也好，或者是因为神听任他们刚硬也好，他们注定将会成为卑贱的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不过如果我们同意罗马书第九章它的重点是在讲人如何可以进入救恩，仍然是在延续因信称义这个主题的话，那可能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些比喻它未必是在讲上帝预先的拣选。这个比喻的重点只有一个，是什么？决定权在上帝手里了。九章二十一节它并不是在讲上帝已经制造了或者必然会制造两种器皿，贵重的和卑贱的，而是在问说，如果上帝想要制造两种器皿的话，难道他没有权利这么做吗？上帝当然有，对不对？决定权在他的手里面。九章二十二节的二十三节，他也不是说上帝已经制造了两种器皿，蒙怜悯的和遭毁灭的，而是问说，如果上帝决定不是现在立刻马上就要毁灭那些被他所厌恶的器皿，而是要再给他一段时间，再宽容他们一段时间，难道他没有权利这么做吗？当然他有这个权利，对不对？因为决定权在他的手里面。我们去读这些比喻的时候，我们要留意的是什么？分清楚假设的情况和事实的陈述啊。再来就是可怒的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和蒙怜悯的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这两个 term 听起来有点吓人，对吗？可是大家要留意这两个表述并不是在说有一些器皿它从一开始就是被上帝讨厌的，所以注定是要被毁灭的，有一些器皿从一开始就是被上帝所喜悦的，所以注定要得荣耀的，而是说如果一个器皿是被上帝所讨厌所厌恶的话，那么这个器皿就难逃被毁灭的命运。如果一个器皿是被神所喜悦所怜悯的，那么这个器皿它注定就会有得荣耀的命运。我们可以这样想吗？如果说所有的器皿都是神所创造的，那么会不会有器皿是在它被造出来的第一时间，甚至是在这个器皿还没有被造出来之前，上帝就已经开始讨厌它的呢？会有这样的东西吗？神对他所创造的东西的那个最基本的态度是什么？他看为好，他看为甚好，对吗？所以之所以会有器皿被神所讨厌，或者有一些会蒙怜悯，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是这些器皿在被造出来之后，他们自己做了什么？如果他们是悖逆上帝的，那么他们就自然会被上帝所讨厌；如果他们是顺服上帝的，那么自然他们就是蒙神喜悦的。所以当保罗在提到这两种器皿的时候，他并不是要讲什么预先的拣选，他只不过是在讲一个所有人，包括犹太人和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很熟悉的概念，就是 悖逆上帝的人他一定会灭亡，而顺服上帝的人呢就一定得荣耀。 OK， 打盹的弟兄们可以回来醒一醒了。在你们去苏州的这几分钟当中，我们主要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拿走了挡在我们眼前的那片树叶，叫做拣选啊，然后重新看一看罗马书的第九章的一些关键的经文到底在讲什么。我们想讲的其实就是一句话，对不对？就是如果认为罗马书的第九章是在讲上帝的拣选的话，这很有可能是一个误解。保罗在这一章当中并没有离开他因信称义的这样一条主线而跑去发展另外的一个神学啊。在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这封长得不得了又复杂的不得了的这封信当中，之所以会有第九章，是因为保罗要回应犹太人他们在听到了因信称义的这个教导之后可能会蹦出来的一些疑问。所以双方争论的那个焦点并不是上帝拣选的问题，而是被称义的问题。搞清楚这一点，拿掉这片树叶，我们就会发现什么？罗马书第九章并没有给我们描述一位说话前后不一致的，或者是独断专行的，或者是喜欢搞暗箱操作的上帝啊。第一，我们可以发现上帝其实并没有朝令夕改嘛，对不对？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再去纠结说为什么旧约总是说上帝拣选的是以色列全家，但现在保罗却对以色列人说上帝只是拣选你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圣保罗很有可能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提出以撒和雅各的故事恰恰是为了说明上帝做事的原则是不变的，因信称义那不是一个新的原则，因为一直以来上帝都是这样的，他不会按照人的血统和行为来决定谁可以进入救恩当中。在他当年拣选先祖的时候是这样的，在今天他决定谁可以因信称义的时候还是这样的。第二，如果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不是在讲上帝决定谁被拣选，而是在讲上帝决定了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义的话，那么其实这句话也没有那么的霸道总裁。因为上帝所决定的不是谁一定得救，而是什么样的人一定得救。因信称义在讲什么？只要信耶稣的人就一定得救啊。那我不想在这里再继续讨论说人的信心是发生在上帝的拣选的之前还是之后的啊，因为保罗在这里也没有要讨论这个问题。那我完全同意的，我之前讲到的时候就提到过，信心一定是从神而来的。但是如果要说我们的信心跟我们自己的决定跟我们自己的意愿没有半毛钱关系的话，那我觉得这也是不合乎圣经的。而如果要是我们同意我们的信心跟我们自己的意愿决定是有关系的话，哪怕只有1%、0.1%的关系，那我们至少就可以说什么？当上帝决定了我们可以因信称义的时候，他并不霸道啊，因为信或不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选择。第三，如果罗马书第九章的重点它不是在讲拣选而是在讲称义的话，那么这里也就不存在什么救恩的奥秘，不存在什么暗箱操作了。因为怎么样？因为关于人如何可以被称义，我们所有人都知道那个原则就是什么？因信称义嘛，对吗？上帝并没有要隐藏这个标准，他并没有在搞什么暗箱操作，相反他的立场是他巴不得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每一个地球人都知道什么？这个就是得救之道，对吗？希望讲到这里啊，我已经拔掉了罗马书第九章有可能种在你心里的那些小刺头了。那希望您可以确定的是，上帝并不是那么一位前后不一致的 独断专行的，或者是喜欢搞暗箱操作的神。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要死这么多脑细胞？我想大家已经死了不少，我死的更多，对吗？我们为什么要死这么多脑细胞来搞清楚这件事情呢？因为对于上帝，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总有一些刺刺的东西，如果我们仍然在某些观点上是不能够完全认同上帝的话语的，那么我们和神的关系就或迟或早会受到这些东西的负面的影响的。千万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小小的不理解或者是不接受，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有的时候瓦解了我们跟上帝的亲密关系的，可能就是当初的一根小小的刺。那上个主日的洗礼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教会自从 COVID 以来第一次可以为弟兄姐妹施浸水礼。那再次祝贺这些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愿圣灵掌管你们的生命，使你们因着与基督的联合就能够在耶稣基督里不断的成长。不过这次洗礼也让我想到了一位弟兄，就是郭牧师上个礼拜讲到的时候，他提到七年前同时受洗的十五位弟兄姐妹当中的一位。我希望我仍然可以这么称呼他，因为这位弟兄他在受洗之后，他没过多久就不来教会了。那在他刚刚离开教会没多久的时候呢， 他其实还专门回来过一次，然后跟我来讨论就是旧约当中的那个上帝，特别是在以色列人进迦南的那段历史当中的上帝，他是不是一位残暴的神。但是呢我不记得是因为什么具体原因了吧，那总之就是我那天当我开始跟他去展开这个讨论的时候呢，我的状态不是很好，我有点累，可能那天我也是刚刚讲完道吧，所以其实我没有100%的投入到跟他的这个讨论当中去。然后这位弟兄是一个认真思考的人，那大家也就明白他的这个 argument 一旦出来的话是很难三言两语你就把他打发掉的嘛。所以结果就是什么，我其实没有能够成功的说服他这样的看法是不对的。而在那个以后呢，这个弟兄就再也没有来过教会了。那我知道他离开教会其实是有很多原因的了，因为在他离开以后，其实我跟他还是有一些联系，我们还聚过几次。但是就是我不想承认都不行的是什么呢？这里面至少有一个原因是跟我和他那天讨论的这个问题有关的，那就是旧约圣经当中的那些记载让他开始怀疑上帝是不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教会一直在宣告的神爱世人到底是不是100%的真理，这个就是他心里的刺啊。而我一直无法释怀的是，当有一个可以为他拔刺的机会摆在我眼前的时候，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吧，总之我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以至于后来因为他自己又遇到了另外的一些事情，那根刺呢就在他的心里面慢慢的发酵，使他开始对福音有更多的疑问，然后使他慢慢的开始远离神远离教会了。那如果有弟兄姐妹心里面其实知道我说的是谁的话，我们一起为他祷告吧。那如果弟兄姐妹在心里面也有跟这位弟兄一样的类似的疑问的话，我们改天再找机会来拔那根刺啊。求神帮助我们吧，若我们真的是心里有刺的话，求他能够帮我们拿走，好叫我们每一次想到上帝的时候心里面永远是毫无芥蒂的。因为只有完全的赞美和信任才配得我们和他的关系。上帝已经差遣了他的儿子为我们成就了莫大的救恩，他是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的。我们既然只有沿着因信称义这条道路才能够得救，那我们的信心就不应该有一丝一毫的杂质。只有一位是良善的，愿我们不论在何时都能够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这一位。我们一同祷告。 上主，我们感谢您，因为您的儿子毫无保留地为我们牺牲，将得救之道指示给我们。您的名是配得赞颂的，因为您所指示的道路是我们能行的，因为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必能来到您所应许的安息之中。您所赐给我们的福音，愿它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若我们在真理上有不足，求您为我们补足。您所赐下的信心，愿它显露在我们所行的每一件事情上面，若我们在信心上有杂质，求您为我们除去。求您帮助我们能够敞开无保留的来信赖您，就好像婴孩信赖哺育他的人一样。求您帮助我们能够真诚无保留的来爱您，就像您爱我们一样。愿您的话语长存，凡听见的人就被吸引。愿您的诫命长新，凡遵行的人就必得着永生。奉耶稣基督之名如此祷告，阿门。